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34集。那这一集我要讲的东西叫做需要与价值。其实个人没有很喜欢这一集的主题吗？我讲没有很喜欢的原因不是因为说这个题目不好，而是说它是我蛮常困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讲的时候也会遇到我自己的困境嘛。就如果稍微懂一点星座的人，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是说，因为像我自己的凯龙星是在我的二宫，所以二宫跟价值感跟那个自我的价值，或者说各种物质、身体这些东西有关。然后我自己其实凯龙星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蛮多时候会有一点觉得不太稳定，或不太，就是有时候觉得价值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感受会很薄弱，然后这也常让我痛苦。所以我个人不太喜欢讲这议题的原因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议题这样。但我觉得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事情，所以我想说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那我就先开始讲，我觉得可以想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会感觉到自己有价值呢？或就是我觉得有，我自己归纳大概有两种啦，一个是被需要的时候，有时候你被需要的时候会觉得蛮好，或是另一个是说我自己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让我自己很舒服。那这两个时间点可能会让我自己感觉到被有价值，所以也许从我会从这两个面向开始去思考这个东西，那最后再讨论这到底可能是什么这样。那首先第一个是讲到被需要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是讲到被需要这一块，我过去我因为我在录之前，我先稍微我记得我好像讲过类似的主题，所以我就回去查了一下我的那个记录这样。就我过去录的 podcast，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那个有两集，一集是在第一个系列里面，是那个为什么我的能力不错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有一题是讲到说那个因为我的能力不被市场需要，那个地方有讲到一次需要这个议题这样。然后另一个是在讲到那个待业心理考察的时候讲到一个东西叫无价值感，所以需要跟价值这两个东西我过去有稍微谈过，尤其在工作社会当中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这边稍微再重讲一次啦，但如果大家有兴趣更细了解那个内容的话，可以大家去听这两集，就是那个无价值感跟那个因为我的能力不被市场需要，就这两集里面其实都有提到工作社会的价值这样。那工作社会当中的价值感，其实我觉得建立在，如果有大家去听的话，可能大概建立在几个东西。第一个是供需法则嘛，就是对这个需求方来讲，就是你的供给产生了多大的功能，那它的需求就会创造这个价值，所以需要跟价值之间是有明确的关系的这样。那或者是说当你没有被需要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价值低落，所以工作当中的价值感，有时候有些人会希望有成就感，被肯定啊，被看见，这些东西都跟有被人需要有关这样。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值得就是从工作角度，因为你之前讲过，所以我这次不会讲太多。我觉得我倒是可以讲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价值感，另一个是叫做关系当中的价值，就是因为前两个讲的比较多都是跟那个工作跟 price 这件事情之间而这些关系，但另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关系当中，你跟一个人的关系，你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好像我被这个人需要？有时候我其实这个东西还蛮微妙嘛，就是说你如果观察一些家长跟小孩的互动，蛮多时候其实我们会认为是那个小孩需要爸妈，可是有时候是其实是反过来，是爸妈需要小孩，因为他需要被小孩依赖，好像才显得这个父母有价值。所以在关系当中的价值感有时候会建立在需要跟不需要上面。那这种情况底下，有时候被需要的一方也会想要透过让这个需要他的那一方比较成熟， 去创造出他自己的价值，因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可能价值比较薄弱，所以当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就想要绑住对方，就是让他对方持续需要我。所以我觉得关系当中的价值感也建立在这里，比方说像父母跟小孩，比方说有时候那个各种老师跟学生当然稍微有一点，就是或者说哦，我觉得教导者跟被教导者有时候这个事情也有点微妙，因为像其实你教别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高别人一位的感觉，然后这件事情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我自己还不错，我还拥有一些什么。可当我发现我教的人变得比我厉害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当中的价值感也会有所变化。那另一种也可以说是在，我觉得在感情关系当中，就是比方说情侣或什么的，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对方不需要你的时候，或者说关系可能没有确认的时候，还是会害怕说自己是不是给的不够多，让对方没有想要这么需要我，或者是说我好像一定得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好像才有办法在关系当中稳定。其实这背后都跟价值感跟被需要这件事情有关联。这样好，然后最后一个讲的东西叫做工具性与价值的连结。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像是刚刚上面两者的一个更核心的一个观念，叫工具性。那工具性这个概念，你可以说是这是谁讲的？应该是海德格讲的吧。不过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会讲到这个东西，比方说工具人嘛，工具人我们就很理解，或是驼兽这种想法，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那工具性跟价值的关联其实就蛮深的，就是说，所有的人事物需要建立在可以被使用的时候，它才有价值。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这个被需要的某种机制，比方说有些的被需要，它可能是情感上的需要，那它也是把它当作情感上的依托，所以也是一种工具性的需要。这样虽然这样讲起来好像听起来有点恐怖，可是我觉得这样去拆解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到说，那如果我们把价值感建立在被需要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也是在把人变成人事物都完全的变成某种工具去理解人。那通常这个东西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个等一下会在下面讲。好，再来讲的东西是那个自己舒适这件事情产生的价值感。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可以讨论。我这边其实少写一个东西耶。第一个是主观经验的价值。其实主观经验的价值包含蛮多种的，包含说身体上的舒服与否。就比方说一件衣服，当然我们可以取决于它的这个本身的材质的东西，然后考虑运费什么什么的。可当我们有一些衣服穿的时候，对这个人的身体而言，它产生了某种价值，它有一些温暖或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定位在就是这件东西本身的原料或是它的这个，而是在这个使用者身上它产生的这个经验，对这个人来讲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主观经验的价值其实有非常多种。那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最近的体验比较多是源自于那个我最近在搬家。其实前几集有稍微讲到这件事情，我去卖书。那书其实或者说卖二手的东西，其实二手的东西它就介于在社会当中看待这个东西的价值跟主观经验的价值中间的一个磨合，它就会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就会产生很大的落差。比方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可是我发现我空间没有再容纳它了，就必须把它卖掉。那跟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感受上的价值跟对别人来说的价值其实就有一个落差，但我觉得它凸显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存在。这样那延伸刚刚讲的这个物品上的价值，它一个是跟经验有关的价值，这样跟我自己本人的经验或是跟他人产生的某种连结所诞生的某些价值，有些古董其实也类似这样的观念。那另一个东西叫做软性记忆的价值，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主观经验的延伸，因为主观经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片段的，不像说某个状态底下的。那软性记忆有点是跟这个东西，它现在可能不一定具备这个功能了，可是你会让这个它会连接到过去的东西产生的这个价值。其实蛮多古迹都有类似的观念，就比方说一个古迹，它其实不一定有办法具备过去的那个时间的功能。比方说可能这古迹是神庙，其实神庙已经不再具备那个祭拜的功能了，或者是说 可能我这个古迹里面拥有的是，它可能是一个日式老旧建筑，那它已经不太有居住的功能，它现在只有观光的功能。可是它其实的目的是承载某一个时期的记忆，所以这个记忆，你可以说对这个社会本身来讲，它可能没有工作上的价值，它可能不一定，因为那些人可能也过世了，所以它不一定具有关系的价值。那它的工具性也不太像是我们过去理解到说可以居住的这种工具性。它承载可能是另一种，你可以说它具有教育意义，所以也许以教育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工具性。可是问题是，它可能也是某种情感上对于承载这个土地的某些曾经的经验或什么的这件事情，对人家有些人来讲，可能是一种软性的价值。这样，好，刚刚上述讲的东西全部都跟价值跟需求有关。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要讨论的议题也是我真的想问自己的问题是这样，因为当我们真的，比方说我们不被需要的时候，比方像我自己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的感受是，蛮多时候有人有问题才会来找我，或者是说，往往好像我具有什么功能的时候，我好像才会被需要。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舒适的时候。是相对有时候感觉很不如，因为你知道心理上会有一个不舒服。比方说，我帮完别人，我自己心里空了一块，或者是我的这个给予出去的功能，其实没有换算为我身体上的一些报酬。比方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赚到足够的钱，让我做什么想要让身体舒服的事情，类似。那有时候我就开始就想说，如果这一些需求跟价值整个剥除之后，我觉得回到一个原点是。如果这个人不具有功能的时候，我有价值吗？或者说我虽然承载了很多记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记忆可能对别人来讲也没有功能的时候，我有价值吗？所以存在本身具有价值吗？其实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说，但我如果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讲，它当然就是海德格去谈，是说存有的本质，其实就是没有工具性的时候，断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存有是一个 something wrong。比方说，他讲到几个东西，一个是工具坏掉的时候，另一个讲到可能是无聊的时候，这个存在终于没有被事情占据了，它展现出自己原本的样子的时候，是我们不喜欢，因为其实无聊蛮多时候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其实回到这个终点的时候，那存在本身就有价值嘛？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有时候我好像花蛮多力气去讨别人喜欢，我需要去安抚别人的情绪，我需要去承接别人的情绪，好像这个时间点我才有办法去拉住一些人在我身边。然后，往往有时候，在我觉得我需要的时候，这些人也不一定会存在在我身边，这些事物也不一定会存在我身边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点会有一种徒劳无功的感觉。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如果今天我不再有能力提供这些功能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存在，还有用吗？其实我觉得在社会当中，也很多人面对一样的困难。有些人他终其一生把他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他工作上面，然后他可能因为职业灾害失去了工作能力，这样的人还有功能吗？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终其一生是个母职，所以小孩长大了他已经失去母亲的角色之后，他还有什么功能？他自己可能也感到很疑惑，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各种丢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失去功能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丢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点在跟我们示范，好像说。当我们的存在真的回到它最核心的本质的时候，好像我们不被需要，好像这个时候变成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对人性很大的挑战吧。因为说真的，很多时候价值其实不是源自于被需要，它是源自于被欲望。就是这个，但听起来稍微抽象一点，就是。你想要持有它，你想要拥有它，你不一定真的想要使用它，可是你想要拥有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出价值，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你回到生活的本质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真的不需要。那些东西其实你可以说它是某种身外之物什么的，所以那些东西的被需要好像就会产生了某些问题，就有点像是说。 你说真的每个人都需要感情吗？我认为其实不一定需要，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感情当中可以获得一些东西，没有错，然后我们也可能因此学到了很多事，但是它好像又不是一个必需品的时候，可是我们又却很强烈感受到我们需要这个事情，它其实就产生一种落差。这个是我自己在观察自己的时候，所以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其实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直接从前面的讨论进到这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虑，也就是诶，那是不是真的存在？真的一个人回到存在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价值？我觉得在社会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失能的老人，刚刚讲的职业灾害之后失能的人，或甚至是说不被社会需要的人，你看可能是罪犯，可能是什么，这一些不再具有我们认为有功能的人，真的有价值吗？我最后留的标题叫做裸命或是上帝的肖像。裸命的意思是，裸命是一个哲学的观念，应该算法哲学的观念，就是说人其实有点像是一种组装的人，就是人具有一个肉身的身体嘛，然后具有那个社会的身份、法律的身份，这些东西装上去之后变成一个你可以说完整的人。那当我们把这些人的这个法律身份脱除掉，社会身份脱除掉之后，他最后就剩下只剩一条命，所以他真的叫像裸命。那什么人会成为裸命？其实像刚刚讲的死刑犯就是裸命，或者是说像社会当中失能的人，他不在这个被需求，或者说刚刚讲的可能身心障碍者，这些人我们该怎么看待他，其实也意味着我们怎么看待那样子的自己，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在社会的运作当中，我们会去消费这些人，比方说我们可能想要建立某种安全网，设法好让我们自己不要面对这种存在本质的焦虑，就是万一我也成为那样的人的时候，我会被合理的对待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社会的防护网是为了避免人去面对这个真实的焦虑。我今天真的老了，会有人照顾我吗？所以养儿防老这些观念为什么会一直这么根深蒂固？原因其实也跟这个价值感的存在焦虑很大的关联。这样，那最后讲的东西叫做上帝的肖像。其实上帝的肖像也意味着，好像他提的一个东西是，人其实不是在被需要或是自己感觉舒适的某些东西当中，好像我不知道，他可能有一种不同的东西存在。因为你可以说这样是有点像是说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被创造这件事情，好像在这个造物主的手中，我们被他看作是一个器具，我们被他所持有，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能力去断定这个工具本身有用或没有用，因为这个持有者其实不是我们，我们只是在过程当中使用这个身体，使用这个生命，使用我们所经历到的各种事情，我们只有持有这件事情。这样其实它就是可以说是基督教的生平精神，就是某种我们只那个，或是在那个阿冈本的哲学里面谈到的那个生平，就是我们其实在社会当中所有东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东西，其实我们都真的只是使用这些东西。那这个价值感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游戏规则。其实我们终其量，我们就算感觉到没有价值，也不代表我们有能力去判断我们自己有没有价值，因为我们的持有是源自于这个造物主。这当然是一个很，你可以说很基督教、很天主教的观念。回到这个存在的本身的焦虑，我觉得我自己也面对到蛮多这样的困难吧。尤其在可能在台湾社会里面，我们也认为说，你当然努力就期待有一个成功啊。如果你没有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头衔或什么的，然后或是在关系当中，我觉得如果我有时候我自己也会问我自己说，如果我没有办法扮演一个倾听者，我也有我自己的情绪，然后我把这些东西说出来，这关系还会成立吗？这是我自己有时候蛮 恐惧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过去当中我很设法让我自己不去需要别人。可是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我活着历程当中，其实我也蛮常知道说，天啊，我有时候真的需要，有时候有一些空间，有一些人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帮我。我觉得这有时候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时刻。然后，当然我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说，满足人真正的需要跟需要被满足这件事情是最神圣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会是很重要的神迹？为什么医治人的神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东西是人真实的需要跟渴望，然后这个东西被满足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价值跟意义。不是拥有很多的钱，不是什么的，不是那一些肯定而已，而是那种生命本质的被接触，然后被释放吧。我自己很多时候我对这件事情也产生很大的困惑。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在各种关系当中去扮演一个，你可以说乖小孩、友善的人。不强求的人，可是有时候那一种无价值或是不被需要的感受，有时候还是很强烈。我有时候也会问我自己说，something wrong，就是有些东西有问题，然后我觉得很害怕，真的真的有时候觉得很害怕。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就大概是我最近的体会跟想法，然后我自己也在找一条路去，可能打破我自己的高墙，好让我有机会学会被别人接住。因为我觉得我也慢慢了解一件事情是，没有人总是坚强的，然后学会去求救，学会了解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他们的强者。我有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就是有所不足，我需要其他人的协助。这大概是我自己对面对这个需求跟价值的议题。我觉得我更多回到我自己的需要，然后我更少去想我有没有被需要，我更多是想我需要这一个，然后我该怎么样去坦诚我自己的困难？虽然听起来好像跟圣法兰西斯的想法是相反，圣法兰西斯是说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然后少求安慰，但求安慰人。是，但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我找不到我自己可能被安慰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空。然后好多好多需要这样，然后觉得好没有价值，大概就这样吧。哇，后面真的在讲这些，有的没的，我自己的心理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困难，也碰触到我心里蛮深的痛苦吧。所以也分享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我爸也直接去找到这个自己面对这一个价值的方法，或是也学会去看见别人的亮点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能给大家什么。这对我来说是我自己的痛苦吧。我也希望，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这样的人，也许我想我做的最大的事情是告诉你说，你不是唯一一个在经历这件事的人，你跟我一样，这样，或者是每个人虽然可能有他个别对这件事情的处境，但我们有些相似的地方，这样。好，今天的崔斯坦的异想时间就到这边，然后稍微沉重，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也不知道。好，那我们就到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可以订阅分享，谢谢。